大家好，我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十点半场讲到了，所以今天终于可以摘下这个口罩跟大家见面。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课题，就是有关基督徒的休息还有喜乐。我们常在我们教会听到的信息就是我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信息，但是坦白说，我们每次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然后要背起十字架，不懂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辛苦，有点压力，然后好像很难做到的这个样子。的确，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福音是好消息，然后福音也的确是讲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福音一定是超越苦难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是超越苦难，不是没有艰难。所以但是一般人，我们听到这个背起十字架，我们听到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基督徒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那怎么可能很喜乐？怎么能够又背十字架又喜乐？然后上个礼拜我们听到我们牧师说到这个责任感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又在思想，的确上帝给我们恩典，那个是他的礼物，但是同时这个恩典也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会看到喜乐跟压力好像很多时候是在一起的，恩典是喜乐，但是你讲到责任的时候，那个又是压力。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很喜欢得到神的恩典还有恩赐，但是呢我们是不太喜欢压力啊，然后但是我们知道恩典越大，其实责任更大。那我们想到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有孩子的，我们知道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和恩典，但是同时当你得到上帝给你的这个孩子的礼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这个孩子的这个恩典一起来的就是这个要做家长，要养育儿女的这个压力。所以呢这个孩子很多时候 给你很多欢乐，很多安慰，很多的开心的事，很多可爱的那个时刻，但是同时呢这个孩子他也会让你很多时候有担心甚至有点惧怕，然后呢甚至你为了这个孩子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好像舍己，我们人最讨厌舍己，对不对？最讨厌要牺牲。但是很多时候想到，哎呀，这个宝贝，这个恩典，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孩子，我们不得不要放下自己，牺牲，为了什么？为了给他设立好榜样，为了可能更好的培养他，照顾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是叫我们能够喜乐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恩典可能也会跟着来有其中的一些的压力。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我们的基督信仰不但是讲恩典因为我们的基督信仰也是有讲到使命，所以你讲到使命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压力。如果我们是真的认真要成就上帝的使命的话，多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但是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圣经一直在讲要背起十字架我们要跟从主耶稣，要付上代价，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圣经很多很多个地方你也找得到圣经叫我们常常要喜乐的那个经文。所以在圣经我们看到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要面对试炼，要不要怕苦难。但是同时圣经有很多个经文，如果你细细读的时候，圣经很多地方叫我们要靠主喜乐，神会满足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经文一直鼓励我们。所以上帝本身，我们要知道神本身他是什么，他是喜乐的。所以如果呢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如果我们是与神和好的话，那我们是应该喜乐才对的。当然人一堕落的时候，人离开神的时候，其实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原本是应该喜乐的，但是我们一离开神之后呢，我们就一直拼命要找喜乐，但是总是找不到。但是圣灵他一定会帮助什么，圣灵他一定会帮助已经跟神和好的人重新找回在主里的喜乐，因为圣灵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确信， 我们的上帝是绝对要他的孩子喜乐开心的，不是只有叫我们很辛苦的一直背十字架，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神虽然是一定会给他的子民喜乐，但是很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喜乐，为什么而喜乐。所以我们一定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的子民恢复的喜乐不是一种自私的喜乐，只有自己开心就好，但是上帝要他的儿女恢复的喜乐是一个有意义的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真实能够持久的喜乐，什么是有点虚妄虚假的喜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心，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慢慢把开心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偶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很多时候为了要叫自己开心，他们可以拒绝上帝，他们可以放弃上帝，他们可以否定上帝，然后什么东西最重要，自己开心最重要。所以这个世界的人走到一个地步，好像把这个开心，只要我开心就好，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开心反而成为人的偶像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无论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圣经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事实，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得到喜乐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最会叫我们的喜乐被偷走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诗篇十六章那里说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个是跟喜乐相反的。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有谁有什么道理，有什么东西一直跟我们讲另外的，你们在神里面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成功，只要你有积极思想，只要你有，人的爱，还是什么什么，无论是谁还是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就是除了上帝以外你也可以找到喜乐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看回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的确的，那个不是真的。因为人如果不在上帝里面寻找开心，必定不开心，或者是不够开心。我不能说完全不开心啊，有些人说我没有上帝我也很开心啊，我，很多的享受，我整天去按摩按摩我就很开心了。但是呢，很关键是不够开心，你可能可以开心一下子，但是不会长久开心。所以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的事物好像要偷走我们在上帝里面的喜乐，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留心的。尤其是什么东西要偷走我们在主里的喜乐，就是罪，特别是怎样的罪，就是上帝尤其讨厌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以其他的，换句话说，以其他的事物要找到原来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喜乐的那种偶像。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说，当我们要找别的东西，别的偶像来取得开心的时候，我们只是白忙一场，然后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罪会叫我们失去喜乐，愁苦加增。那罪的相反是什么？罪的相反就是我们今年一直在强调的这个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呢是应该追求圣洁，然后远离罪恶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奇怪的东西，我们道理上是懂，但是有时候我们问我们的心，坦白说，什么东西叫我们真正喜乐？是圣洁叫我们喜乐，还是犯罪的东西，放纵私欲的东西叫我们喜乐？很奇怪的是，我们头脑知道，应该追求圣洁，但是我们实际的感受，我们实际在生活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松懈的时候，我们纵容我们的肉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开心。所以，甚至有些基督徒啊，他们甚至觉得什么，觉得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觉得叫我不开心的不是什么大灾大难，叫我不开心的就是上帝圣洁的命令，叫我很辛苦，本来看电视可以看得很爽，本来，花钱可以花得很开心，然后一想到上帝的圣洁的命令，哎呀都不，就好像把那个好像很扫兴，好像那个喜乐不见掉了。所以，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偷偷有人这样感受啊？真的叫我不喜乐的就是神的那个圣洁的命令。但是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圣洁跟，喜乐是在一起的。当一个人他真的恢复圣洁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喜乐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好像在圣洁跟喜乐当中二选一， 当然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代价要付，因为上帝也说跟从耶稣要背起十字架，要付代价。但是我问各位，需要付代价就一定不能喜乐吗？各位想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我们姐妹也喜欢买东西啊，我们要付代价。如果今天我要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包包，我要花很贵一个几百块，没有这样多钱。但是如果我们要花一个钱，我们买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吃一顿好的，买一辆车子，可能弟兄，那你要付上那个代价，哇，心痛，那个钱哦，很像不见掉了。我们出国旅行要花很多钱出国旅行，哇，那个银行少了 几百块几千块。但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你们花，你们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买到你要买的东西，你很开心，虽然你要付代价。所以换句话说，需要付代价的东西不一定就不能喜乐。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看到那个价值。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价值的时候，哇，要我们付上代价，花时间亲近神，那时候我们觉得很辛苦。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一看到那个价值的时候，我们不但会付上那个代价，我们还会很甘心的、很乐意的付出那个代价来跟从主。所以当然我们讲到得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用也不能付上任何代价来得救。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我们要成圣，我们要成为圣洁，这个地方我们是的确需要下功夫，需要祷告，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个圣洁的平安、圣洁的自由、圣洁的喜乐。所以上帝要我们圣洁，不是要我们辛苦的。上帝要我们圣洁，是要把我们引向更高的喜乐的。所以诗篇三十七篇，所以今天其中一个你们要记住的经文，就是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刚才讲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加增，但是这里说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的什么？以耶和华的同在为乐，也包括不但是耶和华的恩典为乐，我们都很喜欢以耶和华的恩典为乐，但也包括以耶和华他的使命为乐，他的目的为乐，他的圣洁为乐。所以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很奇妙的不是说只有神高兴而已，哇，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他高兴而已，那个时候下面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但是说回来，有些信徒虽然懂这些道理但是他们还是很多时候觉得圣洁生活不能够叫他们开心。为什么？因为觉得圣洁的生活太闷了，太无趣了。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要讲，当我们在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也不代表我们不能享受世界的一些娱乐还是消遣因为你们自己坦白思想我们人哦，真的有办法可以一整天沉浸在很属灵、很严肃、很认真、很有意义的活动吗？我们真能够一整天哇，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读经祷告吗？也许很少数的人可以这样做，但是大多数人不能一整天哇，很认真、很专注的做一些很严肃的事情。那我是不可以啊，我不懂大家可不可以。所以如果呢，我们人是需要一些休息还有娱乐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也分辨什么才是能够造就自己，什么才是讨神喜悦属灵健康的娱乐所以我们知道一般上消遣跟娱乐他们不是邪恶的所以我们知道适当的休息一定是让我们得到某些的祝福还有力量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整天很累现在网上有很多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喜剧，一些短片，喜剧的短片我们突然间心情放松一下，整个人开朗起来，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心情调整有时候我们虽然每次说看太多电视不好，但是有时候我们适当的看，不是过度的看，然后我们跟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那我们在一边看电视的时候也跟家人也一起有一个互动，也一起一个轻松的那个交流的时间，也是有其中的那个意义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娱乐是邪恶的还是不邪恶的，重点是我们对娱乐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同样的东西有些时候同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次讲网络， 同样的东西它可以捆绑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远离神，不想神。但同样的东西，网络上比如说也有有意义的轻松的东西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重点是看我们怎么使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娱乐过后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心态，那个娱乐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什么。那个娱乐是叫我们娱乐放松之后呢更打起精神来跟从主做主工，还是那个娱乐是叫我们花了那个时间之后呢我们更好像更分神，更被捆绑。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呢很多人他们去休息，他们进到一直追求娱乐，他们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逃避现实。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依靠上帝，他无论怎样逃避现实，他用很多的喜剧要麻醉自己，用很多的无聊的娱乐要打发自己的时间，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是我们知道当人没有依靠上帝，他们只有要借着一些很无聊的很没有目的的那个轻松的方式，他们到最后不但不会真正的开心，他们反而回去面对他们无法逃避的现实，摆在面前还要处理的人事物的时候，他们烦上更加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娱乐呢是帮助我们能够亲近上帝，不是要让我们越娱乐越被捆绑的。所以传道书11:9这里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哇，叫我们的心爽快开心舒畅，但是下面一句话，为这一切我们选择的怎么休息，怎么寻找开心，在这一切的事上神他会审问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啊，我们喜欢别的东西，我们因着别的东西除了耶和华以外的东西我们更开心，那我们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信号了。好，所以我们第一点讲到我们不要在错的地方寻找喜乐。所以我们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种秘诀，什么秘诀，就是无愧的享受喜乐的秘诀。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喜乐，就是一边在休息的时候一边内疚。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明白上帝呢他给人休息还有放松的原则是什么。所以简单一句话来说，上帝给人放松还有休息的原则，就是我们把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做好了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休息了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安息。所以我们一起看神自己的例子，在创世纪2。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怎样休息。所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几时休息的，他是完毕了他一切的创造物之后，并且不但是完毕，如果你们读创世纪很多地方你会看到神不但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且他看他所做的都甚好啊。所以不但是要做完要做得好，有些人说、哦、OK 啦，如果我把全部的东西该做的做完我就可以无愧的休息，那我乱乱做随便做，只要大概做了可以交代啊，那就好了。但是你发现这个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呢上帝呢他为我们设立的榜样也是我们休息放松的那个原则。所以如果你发现呢，当我们违背了这个神所设立的原则，然后我们要去休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当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去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够很彻底的喜乐开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的。
我们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寻找休息和喜乐？是我们已经把该做的都完成了吗？还是我们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在不对不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去要休息？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按着神他的原则把一切东西做完了再休息，那个呢其实不是懒惰，也不是偷懒。因为各位知道什么是懒惰？懒惰就是明明有时间，明明有精力，也明明有应该要做的东西要做，但是不去做，然后也不想做，那个叫懒惰。但是当我们好像比如说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然后呢好像比如说大家如果你按着神给你们的角色，你们要上班的该做的做了，该照顾家庭的照顾了，该侍奉的侍奉了，很奇妙的，你真的完成了神的托付之后呢，过后你想放松一下跟家人出去玩，还想消遣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很平安的。但是如果没有是这样，你会发现圣灵一直会来谴责你，你为什么在玩，你该做的东西没有做。所以圣灵是不能骗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思，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越玩越累，或者是有些人他放松了感觉好像没有放松一样，可能也为什么一边玩一边不感觉好像放松没有放松一样，因为可能他隐隐约约啊，他有一个压力，他一边在玩的时候呢，好像一边在背后那个圣灵隐隐约约一直在谴责他，给他一点控告感，或者是给他一点内疚感，所以他玩的也不能投入，也不能彻底，所以我们有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们越玩越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思，有几个可能性，可能是我们玩过头了，没有节制，也可能是我们在玩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被那个玩乐、那个享乐，慢慢的掳去了，以致我们的心花花，好像越玩越对神的事情无心，然后对这些属肉的、属世的东西越来越投入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所以有些人呢，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可能他们一般上可能他们有些软弱，他们在时间管理方面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这样的人我们通常发现他们到最后呢两头不着岸。怎么说？可能他时间管理分配不好，该做的没有真的很好的思想祷告怎么做，所以结果呢他的家人又投诉他，你看你陪我们这样不专心，一直在看你的手机，一直在回复你老板的信息，一直在回复 email， 跟我们一起的时候不专心，家人埋怨他，然后另外一边老板也投诉他说，哎，你的工作表现不到位，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自己也很压力，好像很多人的需求满足不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如果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他就越来越不能喜乐，越来越多控告，越来越多内疚，越来越多烦躁。所以如果这样的人，如果有人是这样，好像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原则要把东西做完，安息才是真实的，那我们真的要回到主里好好的祷告，上帝你给我的角色，你在我的这个角色当中你给我的任务，我要怎样安排我的时间，我要怎样靠主的能力和智慧来刚刚好的成，就是不会太过好像工作狂，但是也不是偷懒，也不是该做的没有做，所以怎样靠神的恩典智慧把神托付我们的东西，无论是工作的事、家庭的事、侍奉的事都处理好。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我们多忙，我们新加坡人都讲我们很忙，但无论我们多忙，只要我们把我们手上的东西真实的带到神面前，告诉神，问神怎么帮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我们需要的集中力，我们需要的专注力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祷告的，不能给自己 很多借口说，哇，上帝我太忙了。我记得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神学是全职的，就好像全职一整天要读的，然后就是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忙，我就想，哇，这样我读神学三年是不是不能休息了，不能开心了，不能 不能爬拖了还是什么，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祷告，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读了神学，还要每个礼拜讲道，然后功课也要做。我记得那时候我读那个希伯来文跟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哇，一个功课要6个小时才可以做完，6个小时才可以做一个功课，然后好多个这样的功课，所以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哇，时间好像不是很够，又要休息的话，又要参加每个教会的聚会。那时候我们四个教会的聚会都要参加。那时候就祷告的时候呢，然后上帝让我很紧凑，知道自己很忙的时候，那我就真的在神面前祷告，3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做完这个，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做完这个，不能休息，不能偷懒。但是呢，我的规划里面祷告出来了，一定有上帝，我这个时间是要休息的，蒙恩的休息。所以很奇妙，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当我们的心是愿意顺服神，愿意被神使用，愿意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很奇妙的，神的恩典是信实的，跟着来的。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灵感，那个效率很快的，很信实的，上帝会供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他是许可人，在我们的劳碌当中也享受果子，也享受安息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传道书，传道书3章跟我们讲到，神在他的一般的恩典里面也给我们一般的那个喜乐。所以那个一般的喜乐是什么？这里传道人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世人所要的，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要开心，不过是要喜乐，所以世人都是追求喜乐的。然后呢，行善，13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所以很奇妙，你看是在劳碌中，不是在劳碌外。我们很多人是觉得，哎呀，我们只有在劳碌外，不用忙，不用辛苦，我们才会开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则，在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然后传道书5章，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又来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人劳碌之后放松是没有错的，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该做的没做，我们的喜乐会打折扣。但是我讲到这里，有些人会讲，可是我已经尽力了，我的东西真的太忙了。所以如果有些情况，比如说那个老板，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比如说老板的要求太过分了，如果你已经真的忠心尽力的做，还是不能达到老板的要求，比如说可能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可以祷告要不要换工。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如果神放我们在一个处境当中，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那我们讲到这个做该做的东西啊，有些人说，我该做的也做了，忠心的做了，还是不开心怎么办？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人不开心，就是人觉得很有一种无聊感， feel very bored, boredom。 所以很多人不开心哦，是因为这个无聊感，觉得人生很单调，每天一样一样的生活，没有很多刺激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哎呀，我很闷啊，很无聊啊，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很多人他们这样讲，不代表他们一定没有东西做，可能他们有很多需要做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兴趣，提不起劲来做那些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聊感 boredom 不一定代表那个人没有东西做，也不一定代表那个人懒惰，可能那个人他很忙着侍奉，花很多时间侍奉，很尽力的工作照顾家庭，但是就一直觉得很闷很无趣。然后到一个地步呢，无聊的人，被无聊感充满的人，他们就会问，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吗？早上起来，然后上班下班，然后照顾家庭，做家务，照顾孩子，然后侍奉，打一下属灵的征战，然后睡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后来又要重复做一样又累又闷的东西。所以他们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就不开心了，就觉得很苦闷了。 所以呢，我们要提防我们的无聊感，这个 sense of boredom。 因为其实哦，你会知道，当我们人觉得无聊的时候，觉得没有趣味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成为撒旦最好的猎物。你懂，我曾经读过，人他们会去成为 赌徒哦，就是gambler， 他们上瘾赌博，不是因为他们贪心，很多时候是他们无聊，没有东西做，赌一下，越赌然后赌上瘾了。然后有时候我读有些人他们甚至犯奸淫，是因为他们无聊啊，觉得我的配偶很闷，整天看到他那张脸，那个人很闷，所以呢，因为闷，然后有一种莫名的不满足，莫名的不开心，然后他们就犯奸淫。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无聊感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我们这个不够满足的这个心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好像掉入犯罪的那个情况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从这个无聊感，这个觉得很闷的这个东西啊跳出来。所以怎么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确认上帝要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当我们太过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心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掉入无聊感。我们一直关注，哎呀，我不开心，我一直关注我这个需要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不满足，我们就很容易觉得哎呀很闷啊，整天在做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放到我们要爱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要关注我们旁边的人的需要，我们帮助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关注回到我们是要把人领回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关注不是一直在我的需要，我开心吗，我有什么没有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无聊感慢慢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人是这样，越关注自己越会钻进去，我要什么我要多得什么才能够开心，然后你就越来越不开心。所以上帝要我们真的恢复他所给我们的人生意义，以致我们能够从这个无聊感跳出来。那个是无聊感。那另外一个，我们真的要恢复主给我们的预备的喜乐，很重要，不能失去的就是感恩的心，或者是我常常说的惜福，珍惜神给我们的祝福。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比如说那些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很闷，其实有时候我们感恩是我们好一些人的生活当中，神没有给我们大灾大难，只是神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单调属灵的征战打到很累生活都一样。但是各位有没有曾经想过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很多趣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们原来很羡慕像我们这样可以有很简单很正常的人生。为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们的人生，他们经过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他们的人生曾经经历一个很大的风暴，可能一场意外让他突然间失去他的手还是他的脚，还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他失去他的挚爱的亲人，或者是他得了一场大病，或者是他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想，哎呀，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回到从前那个很正常很闷的那个日子。我们不要讲其他人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力气的时候，我们有力量的时候，然后神叫我们服侍神，我们会觉得哎呀，上帝你很烦我们有力的时候我们要去玩，我们要去休息，我们要去开心，你要我们有力的时候一直是服侍你。但是我们人很奇怪，我可以想象如果有时候有一天可能以后我们突然间比较老了，突然间比较有病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跟神祷告，上帝啊，求你医治我，你医治了我之后我一定用我全身心努力服侍你。但是很奇怪，我们只有病然后要求神医治的时候，我们说神你医治我，医治我好了之后呢，我的命是你的，我服侍你。但是现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讲，哎呀，上帝，哎呀，我这个健康有力气，但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你的事情好像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人哦，一定要恢复反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看到，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小小的恩典，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闷闷的恩典，很无聊的。但是当我们恢复一个惜福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喜乐马上就恢复了。上帝常常要把我们带到的就是要怎样感，要怎样喜乐，就是一直数算神的恩典，那个喜乐的心才会产生。所以其实这个惜福，这个数算恩典这个东西啊，常常在我很忙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秘诀来恢复喜乐，就是想到这个惜福。上个礼拜如果你们有听第三场的信息，牧师讲到一句话，能者多劳。以前我听到能者多劳，我是很不开心的。当然我不是说我很能，但是我每次想到能者多劳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这么不公平。但是从有一天开始，当我把能者多劳，其实也不单是在教会，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每次跟我的老板说，哎，老板你不可以这样，那个人做工很厉害很靠谱，做的办事很好，然后做得出来那个东西，你就一直给他很多东西做，这样每个人给你吓跑了。所以这个能者多劳的东西啊，因为我的眼睛是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很容易看什么东西是公平的，什么东西是不公平的。然后呢，但是后来当这个恩典的眼光 进入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发现，当你用恩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能者，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能者的话，我们应该感恩嘛，上帝给我们，我们谁要做弱者，我们谁要做输家，我们都要做赢家嘛。那如果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赐，那其实我们是应该更感恩。所以你会发现呢，感恩的心哦，会让我们从一个你说能者多劳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会觉得，为什么别人不用做我要做，为什么只有欺负我，为什么善待别人，这种怪怪的想法，当你用恩典来遮盖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埋怨就离开，那个喜乐，那个感恩，上帝啊，我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你这样的恩典。所以那个愿意服侍，喜乐服侍的心也会来。所以如果你会发现一个人他没有感恩的心，当他忙起来的时候，当他一直听到要背起十字架要跟从主的信息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多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讲到感恩的时候，并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好东西来享受。如果各位你真的对神公平的时候，你对神坦白正直的时候，并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好东西来享受，并不是我们旁边没有人爱我们，并不是我们完全没有时间睡觉休息，并不是我们的钱不够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叫我们什么，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还感到不够满足所以注意我是用不够满足可能我们会一点点开心，我们看到有一点人爱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有点钱花，我们会一点点开心，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是不够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不满足不感恩的心，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确认你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在一个地方我们不够感恩的时候，你以为只有在那个地方不够感恩，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方面，我们一直觉得老板亏待我们，老板对我们不公平，升别人的职不升我们的职，比如说，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不够感恩，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不处理的话，慢慢这个不感恩的心会延伸到我们整个生命慢慢可能我们就看很多人不顺眼，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也开始会有矛盾，然后整个慢慢我们整个人就会陷入一个极度不开心不满足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这个不满足的心，然后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感恩的理由，你找的越多你的喜乐也越多。但是我讲了这样多说到底人呢要恢复那个喜乐，基督徒要恢复喜乐，说来说去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的心，一个是我们的性。 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当人不能开心的时候啊，不够开心的时候，通常人的一个观念就是，哦，我不开心了，我现在要怎样，我不开心，所以我现在需要放松一下， I need a breather， 我需要呼吸的空间，我需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来恢复我的心情。但是你发现连放松也不是解决我们不开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当我们一个人不代表他不忙，他就是在安息里面。有些人他可能休息，他一直滑手机的时候，他做了很多无聊的东西之后，他也不一定会开心的，因为他的生命得不到那个最高的满足。然后有些人他可能以为，哦，我不开心，所以我要解决我的不开心是我要得到我理想的结果我才能够开心。但是你在想，理想的结果能够解决你不开心的问题吗？比如说要结婚的人真的结到婚了，生病的人真的健康了，等等，没有钱的人真的得到钱了，那个理想的结果真的能够成为我们不开心的答案吗？因为你得到那个理想的结果之后呢，人生还有其他的挑战，还有其他的困难，还有其他的挣扎。如果我们错过了最重要的答案，那个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下子让你开心，过后你面对新的挑战怎么办？新的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讲到底呢，其实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放松，也不是理想的结果，当然那不是他们不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理的炼净。什么叫心理的炼净？就是恢复一个纯净的心，能够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乐。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37篇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然后他就将你心里所要的给你。很多时候其实你如果真正的思想的话，我们心中的不开心，我们心中的不满足，觉得很闷，讲来讲去你可以讲因为老板对我不好，因为孩子不乖，因为我的钱不够用，你可以讲很多个理由。但是最后呢，其实回到一个原点，我们心为什么不开心？因为我们觉得有上帝不够。坦白一句话来讲，我们觉得神不够好，所以神，因为神，我在我的心中我觉得神不够好，所以呢其他的东西让我很反感。但是有一天开始，当你真的恢复到原来有神就够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心中的喜乐会越来越增多的。因为圣经也说嘛，圣经在马太福音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换句话说，我们心里所看重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对不对？ 你的心里看重的东西会影响你的心情，对不对？如果你很看重你的孩子，你孩子今天很成功很乖巧，哇，你的心很开心。如果你今天心很看重钱，哇，你银行的钱很多，你就很开心。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心真正看重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他爱我，那我们就会因为我们重视神，我们得到喜乐。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心看重的是除了耶和华以外的，所以经文刚才说我们的愁苦会加增，我们会很多很多的烦恼一直围绕我们。所以上帝呢，他给我们很多的享乐，地上他给我们钱，给我们爱我们的人。其实神更大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带到更高的恩典，就是上帝本身。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的心是跟神紧紧相连，如果我们的心是被神保护的，其实那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再大的困难也偷不走你的喜乐。所以像我们保罗他说一句话，我们常常有听到的，保罗说什么？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你没有注意到保罗他没有反过来说，保罗没有说似乎快乐却常常忧愁。有些基督徒会讲，哎，我们基督徒似乎是快乐，本来应该快乐，但是我常常忧愁嘞。好像很多基督徒的心态好像跟保罗是反过来的。那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开心，但是我常常很苦很闷很不喜乐。但是保罗他讲的一个事实就是似乎忧愁，基督徒好像的确在你自己的眼中，在世界的人眼中，好像基督徒 有苦难，也很忙，也有生病的，基督徒也有中新冠病毒的，基督徒也有好像被人骂的。但是呢，保罗带出一个东西，就是起码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快乐是不变的，情况会变，但是因为有主站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人生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挑战，一些缺乏，好像我们新冠病毒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收入减少了，的确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神他的信实的供应，他的同在，那我们的心是不会被苦难把这个喜乐偷走的啊。所以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不开心有各种的理由，我刚才已经说了，但是到最后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刚才讲心嘛，现在我讲信。我们不开心有很多理由，但是到最后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你要信什么？你要信你的心情啊，不开心是一种心情嘛，那个会骗你的心情，还是你要信那个不会骗我们的上帝？很多时候的确摆在我们面前的实况，收入减少，可能有裁员的危机，可能孩子好像现在不爱主，不懂以后会被蒙恩，家人一直祷告了没有信主，的确我们有些实况叫我们的心不能开心，的确好像很忙，做不完的工一直摆在我前面，东西还没有做完，老板又在给新的东西做的时候，有一个实况。但是我们要相信那个情况，也要相信我们的心情，还是我们更要祷告，我们要相信那位不但不会骗我们，他也会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们会发现信心会影响我们喜乐的程度，你的信心越恢复，你的喜乐越高。其实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喜乐是在于我们的承受力不够，所以我们不能，我们的承受力不够的时候，一点点东西刺到我们，一忙一点点，一有一点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垮了，我们就不能开心了。但是当我们恢复信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信心会给我们承受力，叫我们，甚至可以做多但是压力少，因为我们信靠有神跟我们同工。就好像有时候，大家当中有些是年轻的时候信主的，各位年轻的时候信主，年轻的时候要服侍主，要跟从主比较容易，还是现在比较长大了？年轻的时候无论怎样一个人嘛，没有家庭的压力，没有儿女的压力要照顾，所以年轻的时候有信心跟从主是年轻的时候的信心。但是当我们的信心随着年日成长，我们的承受力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甚至我们长大了，我们有家人要照顾，我们有工作要应付，我们有孩子要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一样的侍奉神，一样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信心成长，承受力也更大。所以盼望上帝在这个信心方面，在这个，我们的心以神为乐方面，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长。你会发现当你挣扎到你可以相信有神就够了，有神的帮助就够了，那个时候你的喜乐是无比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东西可以偷走的，因为没有任何环境能够改变神的信实。所以我讲到底，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上帝他是要我们喜乐的。信徒恢复喜乐的时候呢，不但可以荣耀上帝，也可以吸引非信徒进到这个喜乐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休息和享乐，毕竟我们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也需要休息。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信徒休息享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什么多恢复力量来继续做主工，而不是休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忘记上帝的使命。所以，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原理来休息来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力量，你需要的喜乐，上帝会赐给你。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恢复一个在主里休息还有喜乐的那个秘诀。这个不容易，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听到原来你不只是叫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你，原来你也是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安息，也进入你的喜乐的。 当然我们要进入这样安息可能要付上代价，因为我们需要忠心，我们需要顺服你，但是我们求神你让我们经历到也相信到顺服当中有顺服的喜乐，然后这样的喜乐是超过世俗娱乐所能够给我们的喜乐。所以上帝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懂你的心，也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以神为乐，不是以其他的东西为安慰。神这方面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